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7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公开接见活动要理讲授中指出，圣母的方表教我们要相信、希望与人相遇。教宗任命赵永吉神父为台北总教区福里主教。教宗在本周公开接见活动结束时，再次为因冲突而受苦的地区发出呼吁，并特别念及巴勒斯坦流离失所者。教宗对瑞典学校枪击案深感悲痛。2025年扎伊德奖颁奖典礼于2月4日在阿布扎比举行。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母访亲的奥秘，不仅是圣母玛利亚探访表姐伊莎伯尔，更是耶稣在母胎中眷顾他的子民。教宗方济各2月5日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在要理讲授中如此表示，教宗将讲稿交给圣座国务院的吉洛利神父代为宣读，并且说，我想要请求原谅，因为这个严重感冒的缘故，我说话很困难。在讲稿中，教宗尤其谈论了圣母玛利亚的方表，他毫不迟疑地全然奉献于天主，并为他人效劳。我们在他身上能发现，每个相信并希望的灵魂都孕育天主的圣言。以色列的年轻女儿玛利亚领受天使的报喜，深感惊讶，然后踏上旅途，不怕危险和他人的判断，前去与他人相遇。当我们感到被爱时，会感受到一股力量使爱流动，如同保禄宗徒所言，基督的爱催促着我们，敦促我们，使我们动起来。玛利亚察觉到爱的动力，前去帮助一名妇女，后者是她的亲戚，也是一名经过常年等待后接受不预期怀孕的老妇人。她在她的年纪难以应付妊娠，但童贞玛利亚前去伊莎伯尔那里，也是为了分享对全能天主的信德，以及对他实现许诺的望德。玛利亚抵达伊莎伯尔的家时，受到双重祝福的欢迎。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你的胎儿也是蒙祝福的。教宗指出，伊莎伯尔称圣母是有福的，因为她信了由上主传于她的话必要完成。圣子的墨西亚身份和圣母的使命获得承认。面对这一点，玛利亚没有谈论自己，而是讲述天主，满怀信任、希望和喜乐献上赞颂。你是一首每天在晚祷时在教会内回荡的歌咏，即赞主曲。圣史路加记载了圣母的这段赞颂之词。教宗解释道，这是庄重的技术，概括并完成了以色列的祈祷。圣母这席话 引用了圣经的篇章，展现出他不愿意独自歌颂，却在与先祖的共鸣中欢悦于上主对卑微者的怜悯。在这赞主曲也是一首救赎之歌，其基调是以色列获得自由的记忆，玛利亚咏唱过去的圣宠，却是当下的妇女腹中怀着未来。这首流传已久的歌曲可以分成两部分，教宗阐明，第一部分是赞颂天主在圣母身上施展的威能，天主子民圆满遵守盟约的微观世界；第二部分是天父在他儿女历史的宏观世界中的画工，通过三个关键词实现，即记忆、慈悲和许诺。上主垂顾了卑微的玛利亚，在他身上行了大事，使之成为上主的母亲。他从出埃及时开始拯救他的子民，牢记他对亚巴郎许诺过要广施祝福。上主，永远忠心的天主，把不间断的慈爱世世代代倾注在忠于盟约的子民身上。如今他在他派来救子民脱离罪过的圣子内彰显救恩的满全。教宗最后总结道，因此从亚巴郎到耶稣基督再到基督徒团体，天主的整个救赎工程都囊括在赞主曲里。教宗鼓励众人恳求上主施以恩宠，好能懂得期待他每个许诺的实现，并且帮助我们在生活中接纳圣母玛利亚的临在。圣座新闻室2月5日发表公告称，教宗方济各任命嘉义教区司铎赵永吉，圣名博德禄神父，为台北总教区福里主教。赵神父现任嘉义教区秘书长和圣若望主教座堂主任司铎。赵永吉蒙袭1973年3月28日出生于台湾台中市，他曾就读于辅仁博敏神学院，获得神哲学学士学位，之后获得辅仁大学宗教学系宗教学硕士学位。赵永吉蒙袭曾担任以下职务：嘉义教区圣若望主教座堂副主任司铎，嘉义圣母七苦堂区副主任司铎，台湾总修院副院长，大林无原罪圣母堂区及圣加达利纳堂区主任司铎，嘉义安娜家园指导神师，崇仁医护管理专科学校校牧。自2016年起他担任嘉义教区秘书长，并自2022年起担任嘉义教区圣若望主教座堂的主任司铎。教宗方济各2月5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再次提及遭冲突袭击的国家及其带来的后果。尽管教宗由于感冒造成说话困难，请圣座国务院的吉罗利神父代为宣读要理讲述的稿件，但他愿意亲口为因战争而受苦的国家发出呼吁。饱受折磨的乌克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很多国家正在遭受苦难，让我们记得巴勒斯坦流离失所者并为他们祈祷。在向波兰朝圣者致意时，基罗利神父宣读了教宗的问候，教宗鼓励他们为在贫困和有战争的国家，尤其是为在乌克兰、中东、刚果民主共和国履行职务的司铎和度奉献生活者祈祷， 对许多人来说，其临在证明了天主始终记得他们。瑞典哥勒布鲁市一所成人学校2月4日发生枪击事件，教宗方济各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给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的唁电中对此表示深感悲痛。教宗保证在精神上关怀所有因这惨痛事件而受影响的人。瑞典当局称这是该国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教宗为亡者的灵魂安息祈祷，为他们哀伤的家人和朋友祈求安慰，为伤者祈求早日痊愈。印电写道，在国家的这个艰难时刻，教宗祈求全能的天主将团结与和平的恩典赐予瑞典人民。枪击事件在4日发生，一名35岁的男子向一所成人教育中心开枪，造成11人死亡，15人受伤，枪手也在袭击事件中死亡，其动机目前尚不清楚。2025年，人类手足情谊扎伊德奖于2月4日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市中心的纪念馆举行。今年该奖项得主是世界中央厨房非政府组织巴巴多斯总理莫特利女士和年仅15岁的埃塞俄比亚裔美国发明家贝克莱。扎伊德奖的颁奖典礼于每年在2月4日举行，今年是第6次。2019年，教宗方济各和阿兹哈尔大伊玛姆塔伊布签署了人类兄弟情谊宣言。扎伊德奖是受到这份文件的启发而设立的。该奖项每年颁发给世界上致力于弥补各种不公，在各民族之间缔造真实联系的个人或团体。在颁奖典礼上，首先登台领奖的是巴巴多斯总理莫特利女士。作为总理，她对气候变化采取果断的行动，因此名闻遐迩。她承诺在2030年以前，该国将达成 100% 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目标。接着是世界中央厨房非政府组织执行长戈尔女士上台领奖。该组织关怀因人道主义危机而受苦的团体，为他们提供粮食援助。自从2023年10月以色列和哈马斯爆发战争以来，他们为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提供了1亿份餐饮。除此之外，另一名得奖者是15岁的贝克莱，他研发出经济实惠的肥皂来预防并治疗在初期阶段的皮肤癌，其产品目前正在美国进行测试。贝克莱表示，他希望利用奖金来进一步开展他的项目，其中包括在他的出生地埃塞俄比亚建造一所医院。在颁奖典礼的空档，圣座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使卡西斯总主教向本新闻网表示，人类兄弟情谊宣言首次在阿联酋签署，自那时起，该国一直是这份文件坚定的支持者。总主教是圣座首位常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大使，他提到两国之间越来越深厚的外交关系，这关系始于2007年，因着教宗2019年的访问而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卡西斯总主教强调说，现今圣座和阿联酋的关系非常友好，两国之间的合作的主要目标是在世界各地推动人类兄弟情谊。最后，总主教强调了扎伊德奖的重要性，指出教宗方济各和大伊玛姆之间的合作是个典范。卡西斯总主教提醒说，我们都属于 唯一的人类大家庭。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新年伊始，大地春回，万物复苏。在新的一年，我们要更新我们的信仰生活，重视每日的祈祷，让自己每一天都生活在基督的生命内，同时也要为教会的福传祈祷，让更多的人认识天主，获得基督的救恩。在上次节目时间里，和您分享的题目是祈祷与福传。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圣经与福传。圣经是在天主圣神的感召下，圣经作者们写成了天主向世人启示的书籍。圣戴尔都良称之为天主的文学，天主的图书馆。圣经是一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专门讨论天主与人的书。圣经论及天主，向我们讲述天主的话语、天主的形式和天主发现的奇迹。圣经论及人，说出人的能力、人的伟大和缺失、人的善良与罪恶。圣经特别是一部启示人类万古长新的真理书籍，指引人避恶从善，走入人生的正途。圣保禄宗徒在致蒂茂德书信中写说，全部圣经是由天主默感而写成的。伯多禄宗徒在书信中也写说，圣经乃是天主的人因圣神的感动说的话。圣经不是人类的学问，是天主向人类的启示。我们应在一种恭敬与爱恋的精神中接近圣经，并实行圣经，用恭敬的心爱慕圣经，阅读圣经。我们一打开圣经，我们就可读到有关创造的话语。天主说，天主圣言确实为人类信徒开辟了一条道路，这就是说话的天主。他不是等到受造物能够听他时他才说话，天主首先做了自我表述。自原始，圣言就在天主内，天主贡献自己与人类，分享他的全能，使人类因此获得生命，使天主自己向人类讲述了人类的救恩。旧约圣经向我们讲述天主拣选的犹太民族的历史，天主与天主子民同在，祝福和陪伴天主所拣选的天主子民。 天主引导犹太民族如何逐渐认识天主，以及天主一步步教育犹太民族的过程。犹太民族深知他们是天主的选民，犹太民族的全部历史都是在天主的计划中，犹太民族最先获得了天主的救恩，天主透过犹太民族将天主的救恩传向了普世。旧约圣经中同时有天主的行动和圣言，那是天主在教育天主子民，引导天主子民走上人生的正途。历史是天主行动的记录，整部圣经都在讲述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耶稣基督的降生人间分割了救恩史的新旧约这两个阶段。而新约福音就是好消息，是天主圣言耶稣基督降生成人，带给人类一个崭新的时代。新约福音就是爱我们的天主恩赐人类的好消息。福音向我们保证人类进入新约时代，那是天主的时刻，天主降生成人与我们永远同在。圣保罗宗徒清楚地向我们指明，为此天主极其举扬了他，赐给了他一个名字，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只是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一听到耶稣的名字无不屈膝叩拜，一切唇舌无不明认耶稣基督是主，以光荣天主圣父。圣保罗宗徒在他的书信中多次强调，福音是天主的福音。圣经启示我们，人由天主所造，也当归向天主。圣咏写说，爱上主的律法，昼夜沉思他法律的，才是有福的人。凡热爱天主、热爱生命的人，他的生命必如一棵枝叶繁茂的树，天主用他圣宠的活泉灌溉他，滋润他。天主是我们生命的恩主，天主赐予我们生命，并赐予我们永生的生命。人生当走的路程不仅是几十年的光阴，而是度永久长存的生活，得享永远的光荣福乐。耶稣已经将人类的救恩赐给了我们，并将信德的恩典赐予教会。信德是引导人升天堂的途径，天主的诫命是升天的阶梯，天主的恩宠是我们随时的助佑，助佑我们行走在人生的正途。我们当谦逊听从，寻求天主的智慧，全心依事天主，稳行天路。教会的使命是传扬基督的福音，继续基督的救恩工程。教宗方济各常鼓励教会的传教工作必须具备三项要点，要怀有基督的圣爱，宣讲基督的福音，以及在谦逊中的服务。教会的责任就是将福音传给世人，因为福音是基督的福音。福音有许多层面，但只有一个主题，福音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福音内容的核心向我们指出，耶稣基督是主，信耶稣得永生， 基督的福音是为了人类，教会传扬基督的福音，就是为将基督的救恩带给人类。中华民族注重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华民族敬畏神明，注重与人类和万物的和谐。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天地给予我们的力量。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注重把天之大、地之厚的理念融入人的内心，使天地人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天是最初的本始，万物的本源，只有天才能真正满足人的心。人的追求生于心，融于心，但最终的归向都指向了天。中国拥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教会向中国教会的传教工作不能松懈。传扬基督的福音，就是让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生命，重塑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真正聆听了耶稣的话语，践行耶稣的话语，才能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也必定喜爱福音真理，真诚无伪，行善避恶，修心守正，立心铸魂，方能重悦于天主，方能生活出基督信徒的生命，方能使教会兴旺，充满活力和热火，广传福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聆听圣保禄宗徒致蒂茂德后书第三章十四节至第四章第五节，鼓励我们要怎样传福音。圣保禄宗徒这样写说，你要坚持你所学和所信的事，这圣经能使你凭着那在基督耶稣内的信德获得得救的智慧。凡受天主默感所写的圣经，为教训，为督责，为矫正，为教导人学正义，都是有益的，好使天主的人成全，适于行各种善功。我在天主和那要审判生死者的基督耶稣前，指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恳求你务要宣讲真道，不论顺境逆境，总要坚持不变，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教训去反驳，去斥责，去劝勉。至于你，在一切事上务要谨慎，忍受艰苦，做传扬福音者的工作，完成你的职务。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